美国独立日，中共两航空母舰闯第二岛链，胡锦涛去世，北京好乱。马斯克建立美国党，进行首票计划，目标曝光。日本地震超千次，预测逃客人，中共专家泄惊人信息。北韩男子硬核越狱，罕见穿越地雷区逃入南韩脱北。大而美法案效应 ，ICE 将扩大十倍，首批陆战队员派驻佛州。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通过之际，美媒急切报道，中共两航母罕见大胆挑战，出动两艘航母深入第二岛链，进行最远的太平洋军事演习。此外，中共政局亦变得扑朔迷离，有迹象表明坊间传出的中共高层去世的大人物可能就是胡锦涛。同时，北京草木皆兵，警犬上阵，地铁巡逻，路口设卡，几乎人人筛查，一片肃穆可怕的气氛笼罩京城。反共博主蒋望正6月30号在 X 平台发帖称，胡锦涛病危，胡锦涛的儿媳妇、孙仔从上海坐专机到了北京之后，7月3号一位大陆某县农业部门的人士爆料，他所在的单位办公室电话通知了所有职工，如果在 TikTok 或者微信平台看到关于某个领导人去世的消息，一律不允许评论转发。这位人士估计其他的单位亦会有这样的通知，而这个消息已经层层下达到了县级。视频人李牧阳透露说，有北京的网民披露，现在的北京到处都戒备森严，警察开始在街上查身份证了。不单止是开车的要被拦落查身份证，就连踩单车的人都要被拦落查身份证。另外，还有网民透露，北京的很多十字路口晚上都会有警车值守，甚至在一列地铁车厢里面竟然有三名着制服的警察，每个警察的手入面都牵住一条警犬。李牧阳分析，当局咁紧张，可能是因为某个大人物去世先咁样。他认为可能就是胡锦涛，但是紧张的原因更可能是中共高层的权力变化。就在美国独立日，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签署之际，美媒真正的美国声音7月4号披露，中共海军首次同时出动辽宁号和山东号两艘航母，穿越关岛，深入第二岛链，进行最远的太平洋军事演习。什么是岛链以及为什么重要？主持人说，岛链是美国及其盟友日本、台湾、南韩、菲律宾自二战以来建立的一系列战略防御线，类似在二战的时候岛屿跳跃战役。第一岛链包括日本、台湾、南韩以及菲律宾，特别是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卢松海峡。第二岛链深入太平洋，包括纽西兰、关岛等地，长期是美国战略重心之地。第三岛链则是夏威夷，是美军太平洋总部所在地。这个是中国航母辽宁舰首次深入太平洋，超过关岛的位置。这次行动是中共首次大胆挑战第二岛链的底线，完全抛开了之前的避讳。主持人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显示中共海军正在向远洋战备转变，而且这次演训直指台湾关岛吕宋海峡。大而美法案签署的当日，中共这个举动被视为直接挑战，意图威胁美菲同盟，测试日台防线反应，背后是中共在南海、台海多线发难的大棋局。主持人认为，中共海军在南水海域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有分析认为，由于美国的大而美法案中包括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而法案的通过将使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预算和各国军费看齐，这样毫无疑问，接下来 ICE 驱逐非法移民的力度将空前强大，将直接摧毁中共在美国第五纵队的布局。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发文说，大而美法案 是对200,000中共走线军人的精准打击，大量退伍军人以走线的方式非法入境美国，其中有些参与过六四镇压，有些曾经在越南、缅北作战，他们不是庇护者，而是潜伏者。赵兰健表示，大移美法案正是战争预判下的立法应对措施，这个只是第一轮警告，第二轮就是系统清除。有分析认为，中共商行无行动恐怕是狗急跳墙之举。据悉，辽宁号是苏联时代淘汰的废舰改装，用的是伊朗石油，靠极权国家输血。而山东号虽然是国产，但技术高度依赖西方。舰载机起降总量虽然大，但几乎没有战斗实战经验。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是虚张声势，一方面因为高层内部崩塌，急于转移注意力，另一方面亦为自己无法控制局面做黔驴技穷的最后努力，一切还是为了他的军事扩张野心。对于中共心心念念的武力攻台，前北约盟军最高统帅詹姆斯·史塔福瑞迪斯近日分析认为，中共不可能攻台。他直言台湾在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因为对军队没有信心，不确定台湾的抵抗程度，及无法评估侵台将面临全球制裁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台动武。不过斯塔福瑞迪斯表示，如果任何一方试图将关税和国家安全的争端深深卷入其中，我们最终可能会似1941年的美国和日本一样，当时和日本军国主义相关的禁运爆发为太平洋地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战争。有分析指，中共这个是真的急了，眼看精心设计布局就要被摧毁，在这个时候造次可能是为最后一搏，为自己的即将覆灭进行最后的挣扎。五号消息，亿万富翁马斯克首次提出成立一个名为美国党的第三方政党。之前当被问及特朗普法案已正式通过两院，马斯克是否会组织政党的时候，马斯克回答说，我们应该建立美国党吗？美国当地时间四号，亦是美国独立日当日，马斯克对他的 X 平台粉丝进行了一项关于第三方政党的想法调查。这份调查没有中间选项，只有应该和不应该。截至发稿前，64.2%的人士投了应该建立第三方政党，还有35.8%的人投了不应该。现在还不清楚马斯克是否会这样做。如果马斯克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他将需要处理州法律、选票获取规则等多项问题。每个州对于那些政党可以出现在选票上都有不同的法律规定，设置的障碍从高到极难克服。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新兴的州政党可能需要提交大量签名来令候选人进入选票，然后在选举周期中赢得一定比例的选票才得。为了获得国家层级的认可，每个州层级的政党都需要寻求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咨询意见。这些努力几乎肯定会面临现存两党的强烈反对。资深选举律师卡佩尔认为，或者只有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会有能力认真努力创建一个新的美国政党。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州法律都偏向两大政党，并尽可能地为第三个政党的出现制造障碍。马斯克或者可以在某些州争取到一些他看好的候选人，尽管这个很难，但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党可能需要几年时间，而且在2026年中期选举之前不可能实现。马斯克四号在 X 上写道，他的政党可以专注于2到3个参议院席位和8到10个众议院，希望声称只要控制几票就能够确保法律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观众朋友们，你觉得马斯克建新党的做法可行吗？是否能够某种程度上代表美国人的意愿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当地时间7月5号，日本民众度过了特殊的一日，受到之前预言家关于7月5号大地震预言的影响，亚洲多国民众放弃到日本旅游的机会，导致日本经济损失了5600亿日元。就网络上流传的7月5号大地震预言，气象厅再次澄清并没有科学根据。另一方面，日本鹿儿岛、兔角拉群岛地区的地震持续没停，当地地震多达上千次，很多居民无法生活，只好从当地撤离。4号当日，位于鹿儿岛县和宫崎县交界地区的雾岛山新岩恶火山喷发，火山灰柱最大高度达5000公尺。在疏散避难计划之下，当地村民都没有受到生命的威胁。日本政府部门指出，现在兔角拉群岛的地震频率远超世界各国，情况非常异常。全球地震监测 3D 图中，当地频率直冲天际，酷似摩天大楼。到现在为止，鹿儿岛地区民众仍然无法得到地震结束的确切日期。此外，中国网络亦传出消息，称中科院院士危四度。从中国社交媒体传出消息，认为贵州广东的大洪灾、东北部分地区气候高度反常的局面很不正常，预计8个月之内可能出现8级以上的地震，强度接近或者超过汶川。广东27个地下水位监测点现在数值只是正常值的1/3。对此，有中国网友推测，如果地下水情况属实，这样远视危四度暗示的危险地区可能在广东，然而相关消息无法得到证实。另一方面，在日本关于灾难话题成为了热门，著名的浮世绘神奈川冲浪里亦意外成为关注的对象。有网民发现，神奈川冲浪里的作者描述了滔天的巨浪形态和现在界定的虎爪浪相同，相比而言，富士山却显得占比好小，画作震撼。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以这幅画的巨浪为原型，设计了全球海啸危险区的通用标志。然而，却有考据者指出，作为一名写实作家，日本浮世绘作者所在的年代，横滨附近根本没有发生过海啸。咁巨大规模的浪花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外界不得而知。网民表示，浪花显然不是暴风雨激起的浪潮，画面中的日本陆地亦消失了。这些细节是不是只是艺术想象，定是在这里描述一场大海啸的降临？同时，三艘载人的巨船在浪中的形势是不是亦是人类命运的写照？相关的情形引发了网友们的大量联想。4号消息，一名北韩男子冒住生命危险穿过布满地雷的非军事区进入南韩，成为近期少数逃往南韩的北韩越境者之一。当日，金正恩政府炮轰美国、印度、日本和澳洲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坚持要求北韩放弃核武的做法，声称美国关于北韩的技术窃取指控全部是虚构的。《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说，南韩军方在3号凌晨3点左右发现了这名脱北者，当时他正在徒步穿越阔2英里、长约150英里的雷区。他自称是平民，在白天的时候几乎不活动，躲在灌木丛下。南韩方面在20个钟头内不断用热成像监控跟踪锁定他的位置。接近午夜的时候，这名男子从靠近南韩的浅溪中出现，在遇到士兵靠近的时候，他问前来的士兵，你们是谁？当时他身上没有携带武器。南韩军方表示，这名男子进行的越境做法非常危险，当地是全球最危险的边境之一，布满地雷和巡逻。 当事人在雷区草丛中摸索前路，一步行错就会失去生命。在进行初步接触之后，南韩士兵安全地引导北韩男子，将他安置在南韩境内区域。南韩方面没有立即曝光当事人的身份背景资料。大约一年前，一名北韩士兵在东海岸附近非军事区越境进入了南韩，亦引发了各界关注。近年来，脱北者数目显著下滑。在2020年之前，每年都有超过1000名北韩人抵达南韩。到了今年的前三个月，抵达南韩的北韩难民人数只有38人。外界认为金正恩政府的严控是脱北者人数锐减的原因之一。平壤当局之前在非军事区周围竖起新的围栏，重新武装了边境警卫，宣布射击所有进入敏感区的人员。不过截至现在，南韩国防部称还未有查到北韩方面有任何军事异动。另一方面，北韩劳动党官方媒体发布报道，抨击美国、印度、日本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要求北韩放弃核武的做法。较早前在特朗普政府打击伊朗之后，金正恩一度宣布停止核武研发。现在的做法反映出平壤的拥核野心再次复燃。同时，北韩外交部发言人矢口否认有北韩技术人员对美国进行网攻威胁。今年6月，美国司法部逮捕和起诉了多个北韩资讯科技 IT 劳工。这些人榨取欧美身份之后，取得美国公司的远端 IT 职位，借这个机会窃取了全球多家企业的资金和资讯。金正恩当局全盘否认了这些背后科技劳工的存在。特朗普政府首次派遣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前往佛州，促进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国内移民执法活动。美国北方司令部声明表示，这个是北方司令部对 ICE 任务的第一次支援。媒体指出，在大移美法案通过之后，国防部将获得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边境安全，美国的边境隔离墙将获得全额资助。ICE 的規模可望擴充10倍，移民和國防計劃獲得3500億美元支持。最新一批陸戰隊員從科羅拉多州彼得森太空部隊基地調派，隸屬於272海軍陸戰聯隊支援中隊。參加任務的人員將在 ICE 設施內嚴格執行非執法性質的職責。美國國土安全部長諾姆亦在近期造訪佛州新建的犯罪非法移民關押地點，期間他強調說，現在美國街道上有很多危險的犯罪分子，這些人不應該跟美國人在一起，不應該跟我們的後代在同一條街道上。上個月，美國總統特朗普派遣700名陸戰隊員進駐洛杉磯，以協助 ICE 探員進行突襲，保護他們的安全。初步記錄顯示，通過特朗普簽署的最新法案，白宮的移民和國防計劃能夠獲得大約3500億美元的資金，其中460億美元用於建造美墨邊境牆，450億美元用於擴充10萬張犯罪非法移民的拘留設施床位。 ICE 的員工數目將會增加1萬人。現在特朗普政府的目標是每年驅逐大約100萬非法移民。法案亦會為美國的造船、彈藥系統以及提升軍人及其家屬生活質量等領域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資金。金穹導彈防禦系統將獲得25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